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米雪。我们之前有邀请到 TIWA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来分享啊，那里面有提到就是台湾将移工纳入长照体系里面去解决人力的问题这件事情嘛。那当时有提到说，不管是本国劳工还是外国劳工都是劳工，两者都是可以利用的人力，不应该有一些差别待遇啊，或是不一样的权利不对等的状况。
是，其实我蛮认同这样的看法。可是你看我们访谈的很多人，大家或多或少都对台湾应该要怎么规划或者是运用国际的这个移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没错，
包括学界的角度啊， NGO 的角度，政策的角度，在地合作社的角度，其实都很不一样。
对，
那到底台湾需要怎样的劳动力，同时可以提供我们足够的这个劳动条件给大家，这个可能是非常动态，而且是跟整个国际的地缘政治也非常有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啊。所以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基本的共识，从我们这个节目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现在的长照的人力真的是非常的不足，很需要我们的移工朋友的协助。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真的还蛮多集都有一直提到说，哦，真的是在长照上面有缺工的问题。不过因为之前我们家在照顾我奶奶的时候啊，我们也有请移工来照顾，但同时我就会看着他，我其实会蛮好奇的，想说这些移工到底为什么他会愿意来台湾，他为什么选择台湾，为什么而来，那他怎么来的，你是知道这些的吗？
我觉得我蛮有趣的，因为我大学时期念社会学嘛，
对，
那我们都会就是我有修就是移工相关的课程，就是蓝佩佳老师的课程，对对对对。然后我是从就是可能从研究者或者是关怀的角度来理解移工，或者是比较从劳权的角度来理解移工。可是到近年来，就是我们家真的需要这个移工到家里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对对对，有很不一样的需求角度，然后我要在里面折冲，然后就想说我要当一个好老板，可是我又要照顾，对对对对，我爸妈的需求又是那么迫切和需求，我要在这中间怎么去沟通和对话，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没错，
那台湾目前的法规我知道，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八十量表嘛，然后再向这个仲介申请，
对，我们会需要仲介。所以其实移工来台湾的话都会需要这个仲介来做串接吧，有点像是我们要出国工作啊，或者是留学的时候会需要这个仲介机构的从中协助，对吗？
是，可是你记得吗，我们之前的受访者其实也有提到过，仲介制度它其实有一些问题的地方。
对，有说好像其实可以不用，
就是像有一些 NGO 在几年前也有提说，其实像国外他们也有这种政府对政府 G2G 的方式。
对对
对，所以只是就是对一般家里有需求的民众，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马上立即需要的即战力。我很难说我需要一个移工的协助的时候我还要去
很多评估，
对对对，我可能还要自己去印尼或者是去哪里然后跑去，然后就是我可能蛮需要一个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一个民间单位一个中间的单位，让大家 ready 好可以进入这个职场，就是我们家，
而且大家也要可以去接受以及去知道这个可能是政府它是可以被信任的。
是
对啊。那我们本集邀请到 140 社团法人台湾40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创办人陈凯翔来与我们说说移工都是怎么来到台湾的，那以及还有140呢有透过移工看到怎么样的台湾故事，去如何致力于移工教育，让移工拥有更好的这个台湾经验，让这些移工回到他们的家乡的时候拥有更好的生活，那持续用不同的方式让更多台湾人可以认识到这些移工。那我们欢迎凯翔。
欢迎凯翔。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翔。其实我成立 140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对，很快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对
对，那这一路以来，其实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移工，听了各式各样的故事。对，那其实我从大学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就是台湾社会在讨论，比如说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概念。对，那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确定说，那我到底要关注 什么议题。嗯，对，因为像瑞南刚刚讲读社会系，那其实会接到各式各样的议题，环保啊、劳权啊、土地正义啊，嗯，对，那流浪动物啊，那偏乡小孩，对，那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也是，我想要关心社会，但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对，那我要选哪一个。但后来其实刚好因缘际会，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做国际志工，对，那我到了菲律宾去做一个国际志工，那其实在那边就是做一些当地的服务，然后参与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当然它是一个探索，就是我就想知道说，哎，就是在做服务的过程中有机会去更认识这个世界，那更认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其实就是因为在菲律宾我认识很多当地的菲律宾朋友，对，那当他们知道我从台湾来的时候，哇，他们就会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的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我最好的大学同学就都在台湾工作，或者是他们以前从台湾工作回来，对，甚至是他们自己会讲说，啊，以后有机会就我也想要到台湾去工作。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哇，台湾对这一些菲律宾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梦想之一，就来台湾工作是一个梦想之一，对，嗯，但是我就回想起以前在台湾遇到很多区间车搭火车上面看到很多移工，以前我们会说外劳，对，那就是哇，其实他们都蛮辛苦，都是做蛮辛苦的工作，然后甚至是也确实感受到说，哎，台湾人其实对这一些东南亚移工并没有到太友善，对，但是对这些我认识的菲律宾人来说，哇，他其实是一个抱着很大的期待要来台湾，对，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跟他说，哇，就来台湾工作到底是一个好的事情还是还是你可能要多想一下。
对
对，那但不管怎么样，后来我回到台湾，其实我就很有兴趣，就是哎，有很多我认识的菲律宾朋友的家人或是朋友在台湾，我就想要回台湾以后去认识他们，对，所以我就真的跟他们联络，然后在比如说台北车站碰面，在桃园后火车站碰面，啊，他们会带我去吃很多道地的菲律宾的小吃店，在台湾，那我以前都不知道，对，其实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认识了一个两个移工的朋友，然后越来越感兴趣。其实倒不是一开始就说哇，我要关心这个好像很庞大很复杂的议题，其实议题对我来说人太重了，或者是门槛看起来很高，而是其实就是回到人，就是我就是认识了一些移工的朋友，他其实跟我在东南亚去当背包客自助旅行，那也会认识一些当地朋友，那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那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哇，有这么多的东南亚朋友在台湾，他们放假到底去哪里，对，哇，他们都会带我去很道地的菲律宾的料理，对，然后里面都还有卡拉 OK， 我就觉得很好玩，对，很像是在台湾，但我也可以去认识很多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对，那其实就是从这样子的好奇，然后慢慢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移工。对，那但是当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其实也慢慢的他们开始会跟我分享更多了，就是一开始可能会分享好吃的好玩的，那但是这个信任感慢慢被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当初为什么决定要离开家乡，对，那为什么决定要来到台湾，人生地不熟，对，然后工作这些年其实都是蛮辛苦的工作，不管是做外籍看护也好，或者是在工厂，对，甚至有些人是在渔船上面，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就听了越来越多他们跟我分享的就是很辛苦的一面，所以也慢慢在脑海里面去想，哎，有没有机会我来做点什么事情，对，那也是这样一路一路的这样慢慢的尝试，才到后来有了 140 这个组织，才到现在已经快要十年的时间。
那 140 我们这个组织你一开始想要达到的目标会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没有设定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其实只有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就是每一年有这么多的移工来到台湾，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协助这些移工在台湾有一个更好的跨国旅程，而这个跨国旅程可能一待就是平均8到10年的时间，甚至是不只是他在台湾这段时间而已，而是其实每一个移工他 出来工作，出国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其他的家人，我们要怎么样真的去协助他改善他未来的生活。对，所以其实 OneForty 我们组织有一个 mission， 有一个使命，有一句话叫做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都是很值得的。那这个值得可能包含有好的适应工作，很顺利，对，那也好好存到钱，甚至是也很认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跟文化，那有交到一些台湾的朋友。那最终有一天他可能回到他的家乡，他可能待了八年十年回到他的家乡，希望每一个移工可以记得说，哇，我曾经青春年华花在台湾这段时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对，那他会去分享给更多人，可能分享给他的家人，分享给他的孩子，分享给他的邻居，说我曾经在台湾有一段好的回忆。对，那好好的付出，但也好好的赚到钱，帮助我改善我的家庭，改善我的未来。那在这样子的方向下，其实我们就开始一直去想，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真正让这个使命或愿景实现。所以才会延伸到后来我们有移工的教育计划，我们有移工学校，真的有机会让移工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技能，包含在适应台湾的社会，或者是让这些技能可以让他在工作中做得更好，最后是他回国以后也可以带着这些技能真的去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是他可以顺利的自己开店，然后真的去改善生活。
我觉得对这个移工学校是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
对
我们家移工蛮需要。
对，因为我们其实上次就有讨论过润南家里面的移工，
是
因为他一直其实很想要帮他，想要让他多休假，因为他觉得你工作就要有休假嘛。那对他来说，他告诉他你要休假，他反而会跟他说我没有想要休假，你可以多给我钱。
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家比较困扰的是，就是他做菜不好吃。
就这是文化不一样。
台湾菜还是做，他是哪一国人？
他是菲律宾人。
哦，他是菲律宾人。
然后他用太多油了。
对，但是给爸爸妈妈。
对对对，就那个饮食的那个文化差很多，就是有跟他讨论，可是就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些就是课程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我之后想要多了解一点。可是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可是我在想说，我们 OneForty 想要就是服务这些移工，可能就是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移工，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有走出国，就是到很多我们移工的母国？
对，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好好理解，从移工的角度，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一趟来到台湾的工作跟旅程是什么样子，以及说我们把这样子的旅程需要延伸出来，它其实分成一开始他在东南亚的家乡，他为什么决定出国的那个动机，以及说他要怎么样子来到台湾呢？他实际上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说他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他有机会要回国，其实他回国之后他也会有回国后的困难，就是哇，我要回国后要怎么衔接，甚至是他可能到台湾有文化的冲突跟不适应，但他在台湾待了八到十年，他回去的时候其实会有回国再适应的问题。我回去了以后我发现，诶，原本的菲律宾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原本我的家庭因为我出来开了眼界，又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跟不一样的视野，我回到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也会有蛮多的冲突。对，所以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不管是在台湾，我们可能很多个礼拜天会去台北车站找这些移工聊天，然后甚至是我们会飞到移工的家乡，我们去了解他回国之后或者是那个起心动念要出来的那个动机是什么。那后来就发现说，当然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对，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大方向的共通性。对，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说，其实大部分的移工他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出国。对，那其实我才刚从菲律宾回来台湾，我们刚刚去拜访了两个就是移工的家。对，那这两个移工的家刚刚好都是很有趣，就是他们的家庭就当然本身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他们生的孩子也多，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七个兄弟姐妹，那通常移工有蛮大的比例都是那个老大。对，那可能就是老大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的责任， 对，因为可能爸爸妈妈不管是生病也好，或是老了准备要退休，或者是本身在那边的工作的薪资其实没办法去支撑我要养整个家庭七个小孩，所以通常这个老大，对，那他可能高中毕业没有办法再继续升学了，他决定要出国工作，对，那就会把每一个月工作的薪水可能超过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那都会寄回去，那给他下面的六个弟弟妹妹啊，来比如说学费或者是家里面的生活费爸妈的医药费。我们就看到其实大部分的移工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甚至是每一个移工其实不只是为自己的未来打拼，而是为了他整个家庭一肩扛起来的这样子的责任来打拼。对，那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嗯，因为我们家的移工
你有问过吗？
就一直这样讲，我自己
有点嘴软。你可以叫
他
的名字
就是 Jessica。
对 Jessica，
就是他，其实我自己听他的故事也是觉得说其实蛮辛苦的，就是他跟他老公其实都直接都出来工作，然后他有两个小孩子就留在家里这样子，所以他老公就是出去跑远洋渔船，也是两三年才会回到菲律宾一次，然后他这一次一趟出来也是可能三年才会回去，所以小朋友就是你知道一出来就是三年看不到爸妈的状态。嗯嗯，对，然后双亲都不在，然后寄钱回家，
对，
然后养家里所有的人的。 所以从你的观察里面，台湾现在目前还是东南亚的移工的选择吗？还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选择吗？
嗯，这是一个很多人会好奇的问题。对，因为其实对这些东南亚移工来说，他们出国他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地方可以去，他可以去新加坡，他可以去香港，
对，
去台湾，
为什么他们选台湾呢？
对，然后可以去日本，可以去韩国。
嗯嗯，
对，那然后很多人就会好奇，那台湾到底在他们心目中排名第几？
对，魅力何在？
因为他们甚至也会去中东。
嗯，
对，那应该是很难讲这个具体的排名了，因为各有好坏，我可以大概分析一下。比如说像有些印尼人他会选择去中东，是因为都是穆斯林，那至少宗教文化信仰相近，甚至就是还有机会离朝圣的地方更近一点。
嗯，
对，但是在中东的薪资或者是所谓的劳权，就是他们的对待其实都更不佳的。对，但是有人觉得宗教信仰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就共通的这个因素。对，那有人会选日本跟韩国，因为他们的薪水确实比台湾还高。对，但是他也更困难能够去那边工作，是因为比如说以日本来讲好了，其实日本政府会要求你一定要先通过日文检定。
哦，真的比较难，
你才能去工作。
嗯，
对，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们可能身边朋友很多人在学日文。对
对， 对，要考个 N1 也是不容易。
对，你要先通过日文检定才能去工作。那要怎么先通过日文检定，就是你要先自己想办法。
他需要考过 N 级啊？
欸，这个我再去确认一下。
Okay，
他应该不会到那个 N1 那么难。对，他应该会有个最基本的。
对，因为在台的我记得日商来说，在台日商大部分要求是 N2。
对
对，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要求这些移工去到日本是 N2 的话，那确实相对困难还蛮多的。
对对，所以这对移工来说也是一个风险，就是我可能我要先在东南亚我自己的家乡找一个日文补习班，我要先付钱开始学，而且学了还不一定会考过。对，
嗯，
就我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学日文，那最后没过，那没过就是没办法去工作。那我原本为什么要出国，就是因为我家里面经济已经困难了，我再花钱去学日文，最后我又没有考过，这其实是一个确实蛮大的风险。对，那当然考过以后确实在日本的工作的薪水可能比台湾还更高。对，但也是有其他的延伸的问题，比如说其实在日本不同族群之间的那个隔阂跟冲突其实是蛮大的，可能比台湾还要大。嗯，
对
对，那这也是普遍不只是东南亚移工啦，很多台湾人去工作也会觉得我好像融入不了日本的社会。
对，可以感受得到啦。
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每个国家真的都有各自的好坏。那对台湾来说，其实我们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个，移工来到台湾门槛是很低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好，但也可以说它可能会延伸一些问题，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移工来到台湾都不太会讲中文，可能只会讲个三五句，你好谢谢我是谁 对，然后
其实一句都不会
对，然后就来了。那真的就是他要在这过程中自己摸索，看运气了。有些人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边做边学，然后慢慢的会讲了一些中文或是台语。那有些人就是一直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对家庭对雇主都是一个很多的冲突跟很多紧张的关系，因为就一直格格不入。对，
以凯翔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移工他来这里他不想要学，他也可以都不要学。
应该说从我接触的这么多的移工来说，没有人是完全不想学，因为他如果不学他在台湾的生活会很辛苦，
也
是每天每天，如果他是看护的话，每天我要在一个都听不懂的环境里面，然后因为听不懂所以可能会动作做错，然后就会被骂，或者是其实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子的状态。
对，
那当然只是说他学习的动机跟努力的程度有多强，可能有些人学的比较慢，对，那有些人是很积极，我很想要很努力的学，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就努力的去听，努力的去讲，那甚至不会的就问。那当然如果雇主愿意再多点耐心的教，那他会很努力的把它记起来，甚至是放假的时间然后再来参加 140的移工学校继续学。对，那当然有些移工是真的很学习动机强的，有些人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从我的角度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希望赶快的学到这些更适应在台湾的生活的。
是是，你刚提到说台湾的进入门槛比较低，这是一个有好有坏的一个，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缺点。那台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对对他们来说？
其实确实因为移工本来就是像刚刚润南讲的，就是一个供需在跨国的地缘政治里面，那一定就是台湾有很大的需求，那才会开放然后让移工越来越多人过来，所以包含说长照的需求，这一定是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或者是我们的产业里面各个工厂里面，很多工厂大的企业里面一次就是上百位甚至到上千位的移工。对，那所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一直在喊缺工，那这也是真的，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从过去的数据，就是这几年来每一年的移工的人数在台湾的人数都是两三万的成长。对，那其实从十年前 140 创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叫 140 就是四十分之一的意思，那个时候就是我算了一下，全台湾大概55万的移工，所以大概就是每40个人里面有一位移工。那经过了这十年，现在已经75万的移工了，多了20万人。
所以这样算起来是
大概是33分之一了，我算过。对，但是呢我们没有改名字。
对，我正要问，
因为每一年都要改。对，我们来不及注册就已经那个了。对，所以从这样的趋势看起来，其实以后一定是会继续增加，可能很快的80万人、90万人、100万人。那这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其实不止台湾，那日本、那韩国其实都引进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的移工。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我们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思考，这就是未来台湾的样貌。对，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我们怎么样子跟这一些东南亚的移工去共处，甚至是我们现在政府还开放印度移工，在网络上可能也很多的
对，
哇，吵得很凶，很
对，我们上次有小小讨论到这个。
对对，那大方向一定就是未来有越来越多国籍的移工进来，那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产业的开放，那人数也越来越多。其实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家里面的照护者，我们在路上一起搭公车，一起搭捷运会遇到的，甚至是我们去餐厅里面也很多新住民，然后或者是很多东南亚侨生，看到很多他其实并不是越南人开的越南餐厅，而是很多台湾的餐厅里面，但现在也越来越多越南的新住民或者是侨生的朋友。所以确实移工来到台湾，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有需求的，所以大家会有这个机会继续来到台湾。对，但是怎么样子跟台湾社会有更好的互相的理解，那减少这样的文化冲突，甚至是当他进到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时候，那样子的互动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好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有 140 这样的组织，我们希望去协助解决， 不只是协助移工，因为协助移工也等于是协助了很多很多的台湾家庭，也是协助台湾社会怎么样子更多元跟包容。
嗯，那这你们这十年来的观察，你觉得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当我十年前说跟旁边的那个朋友啊、同学们或者是家人说，哎，我在关心这一群外劳，对，以前大家也不讲移工，然后我在关心这群外劳的时候，那大家都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对，为什么要，
对，然后非常非常少人，嗯，对，在关心这一群人，
对，
那甚至是谈说，哎，这个议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人关心它，对，那但是确实经过了这十年，即便台湾社会一定还是会对于移工有一些的偏见，有一些的刻板印象，但是关注度确实越来越高了，有越来越多的包含非营利组织，不止 140， 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开始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他们从我们每个礼拜会收到很多学生要做报告做论文，都想要做移工相关的议题，就知道说，哎，这件事情真的被大家越来越关注了，
对，
甚至是比如说很多的企业现在在谈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ESG， 或者是现在企业里面有一个词是蛮夯的叫 DEI 多元共融，对，那企业也开始在做一些这种友善的行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就至少台湾社会认知到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们很有关了，它不只是一个好像很边缘的一个社会问题，只让一小群人去关心就好，这件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这件事跟长照跟每一个人未来的家庭照护都很有关，甚至是我们很多人的爷爷奶奶可能人生最后十年十五年每天最亲近陪伴在旁边就是这些外籍看护，对，那这是我们一定会在未来面对到的问题，那我觉得有更多的关注一定是好事，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开心可以看到的一个算是趋势吧，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影集音乐剧开始在探讨这个议题，
对
对，那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嗯嗯，对，那甚至是在学校里面很多的老师，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国中老师高中老师联络我们，那他们就跟我说，欸，他们很希望在上课的过程中带着孩子去认识这样子的多元族群的议题，因为我们在学校教育的现场我们很强调国际观，对，但是过往我们谈国际观好像是一定要去出国一定要去欧美才叫国际观，但是其实离台湾最近最近的而且就在我们生活周边就是这些东南亚的族群，而且每一个东南亚的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价值观跟宗教信仰，这其实是能够让孩子从小去练习怎么样子去认识一个来自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语言，对，那不一样的族群的一个人，然后展开好奇心，然后能够用同理的角度真的去理解彼此，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世代世代在改变，对，当我们就是现在的孩子可以更接受这件事，甚至是他班上有很多的同学就是新二代，
对啊，
对，那当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同学怎么是一个新二代，好像他很不一样
很特别，
对，那当这件事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那我相信在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台湾还是会慢慢的更多元跟更友善，对，那当然它一定是很长远的一条路啦，对，那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
是，
那在对于对这些移工对他们更友善的这条路上啊，因为像我们刚才最前面其实有提到我们让这些移工引进的这个管道其实目前在台湾其实就是中介，那对于这个中介的这个方式呢，当初我们会要如何跟这个中介去沟通，像可以同意到让你们去参观他们这些职训所啊？
对，就是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一个移工来到台湾他大概会经历哪些过程，对，那举例来说一个印尼的移工他可能住在乡下，对，那其实一开始他想要出国工作，那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资讯， 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在找工作的就是哇有各个国家的比较每一个的优缺点那我应该要去哪一个其实一开始大部分的移工都没有什么资讯
因为我自己比较的方向就有点像是我今天要去留学或者是打工换宿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可能我可以想说我要去韩国我要去日本就是我各个地方可以选但是他们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多对不对
对没有什么样子的资讯资讯是很不对称的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哎，我邻居去了台湾工作那我就找我的邻居说哎，那我要怎么去台湾工作然后就会联络到一个中介对那我就跟这个中介说我要去台湾工作那中介就会帮我开始去申请各式各样的文件那当然也要缴钱啦因为要先缴一笔蛮大笔的中介费对那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如果是以印尼来看可能是5到8万块台币的中介费那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家里面经济困难才要出国的但是我要先去支付这一笔可能5到8万甚至更高因为像越南的移工就更高可能到15万台币的中介费甚至到20万台币对所以大部分人就会先贷款对就是我现在没有钱付那我就先借对那借的钱要怎么还就是我在台湾工作的薪水再慢慢还对所以他联络到中介开始去申请这个工作的流程那其实这个中介还有分成就是东南亚母国的中介跟台湾的中介所以我其实是先联络如果是印尼的移工我会先联络一个印尼的中介对那在这申请的过程中就是我会先到一个中介在印尼的训练所在那边待大概2个月的时间对那训练所顾名思义就是要学习我要怎么样子出国工作的一些技能对但是我们实际了解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移工在训练所的学习其实是不足的对那这也是为什么越南说移工来其实还是不会讲中文理当应该是要有一些中文的培训的对那我们就了解说其实大部分在母国的训练是不够的对那这个不够可能是在训练所的这个期间的教学的品质也好或者是教学的内容也好甚至是可能没有什么在教他可能就是待在那边等2个月、嗯、对那当然一定会有因为中介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里面有好几千家中介公司
有好有坏
对对对那有人是认真经营那他把这样子的服务作为一个品牌那我培训的这些移工然后我在这个行政流程中可以更好那我当然也是要找台湾的雇主嘛那因为这也是我的客人那我经营更好的服务品质那一定就是会有更多的客人对所以当然有人是追求更好的品质有人就是可能是想办法省钱来赚到一些利润那一定就是有好有坏对那我们去访查了各式各样的中介的训练所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差异很大对有中介训练所为了训练移工的中文还有配那种视听教室有耳机因为他会去听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发音、嗯、对当然有些训练所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宿舍然后就待在那边而已、嗯、对所以这确实是差别比较大的地方那也导致这些移工来到台湾刚开始就会遇到很大的文化冲击跟语言的沟通不良、嗯、那这个语言沟通不良其实也不只是语言本身因为我们发现说当我没有办法跟假设我是一个家庭看护没有办法跟家里面的成员跟我照顾的阿公阿妈沟通的时候它会衍生相当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成员可能会觉得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那听不懂就会关系上就会慢慢的破裂
对
以及说我可能阿公阿妈哪里不舒服但我也听不懂我可能做错动作、嗯、那又没有办法真的帮助到阿公阿妈就是解决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求那这个只会让关系越来越紧绷然后信任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多的冲突或者是误会那这样子其实长期待在一个家而且是24小时住在一起这一定是
张力很大
对张力非常大的、
嗯、我们家还好你一直看我
对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感触很深
不是因为我爸妈没有那么老就是他就是 Jessica 在我们家做家事的
对
他不用就是24小时的照顾、嗯、他就是上下班时间其实他在我们家蛮轻松的我觉得然后他在我们家的沟通虽然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他会讲英文菲律宾嘛然后他都用 online 所以就是你知道 LINE 有一个那个翻译的小机器，像出国的时候都会用、那个、
哦，说他会这样给你妈看吗？
就是他只要跟我们在同一个群组里面，然后你把那个小机器人放进那个群组，
对，他就帮你翻译，
你讲英文他就直接帮你翻中文，然后我们讲中文、嗯、他就直接翻英文，
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
所以还 OK。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那种情绪是没有办法
用文字出来的，
对对，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就觉得说啊，你怎么这样讲话的这种不愉快。
那我刚刚其实前面有听到凯翔有讲到一个，就是越南的中介费用其实比菲律宾还贵，我想知道这个价格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在。
嗯，应该说这个也是就是因为各国的政府也都会规定，比如说诶，那我的中介费的那个区间是在哪个范围内，对，所以其实确实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就每个政府规定的就不一样。那对于中介来说，我在这个范围内要去收到多少钱那才合乎规定，那这个确实就是美国的规定本来就不一样，对、嗯、对。
那嗯，凯翔刚刚你说的这个资讯的内容啊，因为、我们有提及有的真的是要看他们的中介单位给他们的这些训练到底是什么。那以你所知，除了刚才说语言训练啊，那可能会有一些举例来说对于台湾文化的学习或者是家事训练啊，或者是说照顾学习这些的嘛，还是会需要他们可能来台湾再由 140 这边进行这相关的教育之类的呢？
应该会有一些最基本的训练，但这些最基本的训练包含说诶，我可能先从可能我们都想不到，就是要先从认识电器开始、嗯、我要怎么操作微波炉、
哦、
我要怎么操作电锅、嗯、我要怎么操作吸尘器、
嗯、
对，那当然这些就是还是需要有最基本的认识、
嗯、对，
所以我记得我去过一个中介训练所，里面就摆了各式各样的那个微波炉、嗯、电锅，然后要怎么去操作，
对，
我也听过蛮多的故事，我会分享说那个看护来家里面把那个机器弄坏了，
对，
但因为真的就没操作过嘛，
嗯嗯，
对，那所以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看护他真正要去承担的其实他的难度是更高的，就是使用这些电器只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东西
事情。当我真的比如说遇到一个长辈，对，那被照顾者，那他可能因为每个家庭的被照顾者的一个状态又不一样，那所以举例来说，如果我遇到的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哇，这其实非常难，就是我要怎么去就是安抚他的情绪，有些他可能会情绪高高低低，然后有些会不吃饭不睡觉、嗯、那我要怎么样去照顾他，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那这确实如果是到这样子程度的，其实前端的训练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嗯嗯嗯，
大部分的
移工需要很多的知识背景，
对，大部分移工就是从做中然后慢慢自己摸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40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免费的课程，让这些移工可以来认识什么样子叫做失智症，他会有哪一些的症状，那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对，或者是中文能力，甚至是台语的能力，或者是一些更广义的，就是怎么认识一些台湾的生活文化，知道说过年要干嘛，端午节要干嘛，中秋节要干嘛，对，那这些就是都是我们在移工学校里面，不管是实体的课程，或者是我们其实录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影片，都可以让移工用手机来看，对，怎么在台湾搭公车，买菜，看医生，
嗯，
对，举例来说很多移工推着阿公阿妈到医院，哇，那个非常复杂，尤其是大医院，从挂号领药到批假，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迷路，
对啊，对，
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拍了这些影片，那很多的移工真的要去医院的时候就会点开我们的影片来复习一下，
嗯，
或者要去买菜的时候知道说那这几句话要怎么讲怎么杀价，对，那这些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协助，不只是协助移工，也协助当移工更熟悉台湾的生活，把工作做好，他其实也是对每一个台湾的家庭都好。
嗯，诶，那凯翔，我们这个比较具体的这些课程的内容，刚刚听起来是有线上的这些资源，然后也有线下的课程，那我们怎么去让移工知道有这些资讯可以来 reach 到这些资源啊？
嗯，其实我觉得 140 很特别的是，我们是个别在经营不同的宣传的管道，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粉丝页好了，对，我们就有五个粉丝页，有印尼粉丝页、越南、菲律宾、泰国，那也有台湾，对，所以这些东南亚的粉丝页它其实里面全部都是用母语来经营的，所以对于移工来说，其实很多移工会自己不用透过 台湾的雇主的介绍，他可能自己在网络上就已经在长期看到 OneForty 的东西，因为他所有的内容都看得懂。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印尼文的 YouTube 的频道，对，那这个频道里面我们就拍了各式各样用印尼文来拍摄介绍台湾生活跟学习中文或学习台语的一些小短片，大概拍了300多支了。对，那这个频道现在就有80000多位的印尼的移工追踪订阅，对，所以他们就会看到这些影片，他们就会分享给其他的印尼朋友。那我们这频道我们也算是一个内容型的 YouTuber， 我们持续我们的影音团队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10万的那个订阅，
对啊，
对，快了快了，对，我们就慢慢的，这其实是在台湾的唯一一个，就是真的是全印尼文经营的一个内容教学的频道，我们经营了6年了。对，那所以各国的移工他们会在自己的网络上看到 OneForty 的这一些资讯，对，但其实也有很多是从台湾雇主的角色或者是雇主家庭成员的角色，我希望给我家里面的外籍看护一些学习的资源，所以这部分就可以在我们 OneForty 的中文的粉丝页跟中文的官网就可以找到这些资讯。对，那这些资讯我们有时候会给雇主一个中文版的资讯，再配上一个多语版的资讯，那让雇主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传给我家的看护的时候，诶，他也可以看得懂这是什么东西。对，那他可能点进那个连结或 QR code 里面，就会是他的语言的所有的教学内容了。对，
这个相关资讯感觉好重要哦，
我觉得好全面哦。
对对对，
对，我觉得润南你可以看看要不要分享给 Jessica。
我可能要先上去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有那个煮饭的课程吗？
我们未来会再努力开发，现在还没有，
我们找到这个缺口了。
因为我还有就是我真的要去找一些就是有英文字幕的中菜的那个，
对，因为要他看得懂啊。
对对，所以我这就看了很多那个煮饭的 YouTube， 然后就肚子就很饿这样。
难怪就是半夜会在那边喊饿。
对对，肚子半夜都在喊饿。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 OneForty 的官网上面有提到说，就是除了这个教育的课程，除了刚刚提到的很多是想要做一个桥梁，就是 让我们的移工他是可以让在台湾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可以更顺畅，然后也可以协助到这个需要的家庭嘛。那同时他也可以希望可以翻转移工的这个贫穷的困境，所以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课程的学习技能。那我在很多年前其实也有看到类似的故事，就是说哦，在台湾学习到了一些知识的技能或者是经商的技能，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可能开了一间杂货店，这样子的故事。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的实质的内容，他们学到了哪些东西，然后可能回到故乡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 OneForty 我们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是协助移工在台湾这一段的生活怎么适应，怎么工作的更好，而是我们回到每一个移工之所以成为移工的初衷，他其实希望去改善他自己的家庭未来长远的经济的困境，去翻转他的那个贫穷的状态。对，所以其实长远来说他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所以我们从移工学校的角度，我们里面的课程就区分成是协助他适应台湾社会，协助他比如说看护的技能，或者是在台湾生活适应的技能。但是也有一些课程是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就是我们里面有电脑课，其实他在台湾当看护不用用电脑，但是我们会让他在放假的时候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电脑课。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中文课好了，就是可能在台湾的工作不用考到什么中文华语的证照，但是我们还是会让他更进一步的去听说读写的程度可以更好，那去拿到那个华语文正式的证书。对，那其实这一些的课程或者是说储蓄理财，或者是我们有创业课，就他如果想要回去开一个小餐厅杂货店，对，我要怎么样理解很基本的成本的概念，我要先有一个目标，我要知道我花多少钱，那我要怎么去计算我的损益平衡。对，那我要怎么去行销，那现在可能很多是 online 网络上面的行销，网络的商店。对，那这些东西这些课程就是为了移工他在回国之后，对，他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出路。我自己想要开一个小本生意，我可以知道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把努力在台湾存了这么多年的钱回去开个店全部赔光光，那又要再重新回来了。对，这个是我们会协助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不只是在台湾生活跟适应的更好，当我成为了一个正式取得华语文证照的一个移工，我回到东南亚，其实现在有很多在东南亚的台商，他们都对于这种会讲中文的东南亚的人才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所以我们培训的移工里面有好多人现在在比如说印尼的台湾公司上班当中文翻译，甚至是就是会去当那个旅行社的那种导游，对，或者是就是他可能不只是翻译，他可能是在台商里面做那种工厂的基层的小主管，对，但是因为他可以跟台湾派去的这些主管沟通，然后协助去跟就是其他的印尼人可以有作为中间的桥梁，所以他的那个工作机会就更高，对，然后也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协助移工在回国之后也可以持续的去改善家庭。那这是我们把这个移工旅程整个拉长以后来看，这是我们也很期待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向循环，就是当他回去以后真的生活变得更好了，那像刚刚讲到，其实他的邻居们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会来到台湾，那也解决就是台湾缺工的问题，我们可以能够去吸引更多更多的人才进来。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 NGO 其实在补足很多政府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我们从 140 的角度，你们会不会也觉得说会希望倡议说政府在政策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或是改进？
我们其实一直希望除了个别的去协助这些移工以外，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些更系统性的改变，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 OneBody 一直很积极的跟不只是政府单位，包含说各个企业或者是说跟学校开始有更深入的合作，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一个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一个独立的民间的组织在协助这些移工而已，因为整个移工在台湾它其实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 stakeholders， 就是那个利害关系人，那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始去跟企业合作，那对于企业来说，他可能一个工厂里面他整个企业有上百位的移工，那湾会怎么样去协助这些企业做更好的内训教育训练，而不是说诶台湾的员工有一套非常棒的教育训练，但是移工却没有，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都是他的员工，对，都是要有一些员工的福利，那让员工可以在这企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开始去影响企业，那让企业越来越重视他工厂内的这些移工，对，那也提升这些移工的处境，对，那我们也开始去跟越来越多的政府部会来合作，包含说劳动部或者是各地的劳工局，我们开始把 OneBody 过去累积的这些特别是在移工的培训教育训练这块的专业，我们希望有机会带进政府的体制里面来做到一些改变，对，所以确实我们现在其实也协助政府去做了蛮多去提升的措施，包含说我们协助政府去录制了一系列移工学中文的教学影片，对，那因为这确实就是过去的政府在面对移工的时候比较缺乏的面向，就过去我们政府放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在可能聘雇的流程上面有没有符合法规，然后中介的管理或者是怎么防止移工逃逸，对，那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面向，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面向，对，但是我们希望
可以现在没有什么效果，
对，但是我们希望去让台湾的政府单位有更多的不同的思考的视角，就是我们重新来看待移工，不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劳工，而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人才，甚至是我们从移工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外交大使，对，我们要重新设计整个移工的体验，从适应到培训，让他创造好的回忆，那每一个移工回去，那又可以让更多的移工愿意来到台湾，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移工的培训的方面的合作，对，那当然就是其实整个移工面对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在政策上法规上要去慢慢突破跟解决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
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凯翔在听过那么多的移工的故事之后，因为我们听众其实有很多照顾者，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就是面对很多就是家里跟移工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准备要有邀请移工进到家里来协助，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这些面对这个长照的家庭的伙伴？
我觉得第一个是真的就是互相理解，对，但这个互相理解讲来很容易，但其实做起来非常难，对，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访谈了全台湾各地好几十个雇主的家庭，我们去深入了解从雇主的角度，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从移工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我们希望了解各个面向，企业的角度，家庭雇主的角度。对，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访到了很多的雇主，他们也都很紧张很焦虑，那这个也很可想而知，因为我这个家庭就是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在生活，然后突然要有一个陌生人住进我的家里面，语言还不通，然后本来就是陌生人，甚至连宗教信仰都不一样，他可能是一个穆斯林，那台湾人对穆斯林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对，那要二十四小时住在一起，对，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紧张担忧焦虑的事情，那再加上整个台湾社会本来就对移工有一些可能既定的刻板印象，可能听到旁边的邻居啊，看到新闻媒体啊讲到哇，那移工会不会就很危险啊，或者是会不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所以就是身为雇主都会很紧张，对，那真的移工来了以后，就像刚刚润南讲的，就是哇，以前也从来没有机会身为一个雇主的角色，雇主其实讲白了其实就是老板，对，那我要怎么带好一个就是我的那个看护，然后怎么跟他厘清呢，那工作的原则工作的态度，或者是怎么样子是一个我们的期待，对，然后要怎么样子去了解他的状态，对，那找到一个平衡，而且这中间的过程中语言都还不通， 对，
对，
所以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对，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确实是一个有更多的互相理解跟更多的体谅，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纯的劳力的话，就觉得那这个劳力就是怎么那么不好用，对，那怎么一直做不好，对，然后或者是我怎么讲这个你都听不懂，对，然后或者是怎么我叫你去做这件事你怎么就做错，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就真的听不懂，对，那他还在慢慢学，就像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英文，我们还是英文很差，对，那他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听懂中文或是台语，其实他也是要慢慢来，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多一点的耐心跟多一点的互相理解跟互相的尝试，以及说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也很好的起点，就是也许就是身为雇主我们也可以去简单的了解，比如假设我家是一个印尼的看护，我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些穆斯林的文化信仰，就为什么他们要戴头巾，然后原来穆斯林不吃猪肉，甚至不只是不吃猪肉，可能还要有一些就是他们的饮食上面的一些规则，对，那或者是为什么像现在是斋戒月，对，白天不吃东西不喝水，我很多雇主会不理解，你不吃东西不喝水你要怎么工作，甚至会逼他吃，你一定要吃啊，你怎么不吃，对，但不知道说那这个斋戒月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说斋戒月过后其实有一个对于穆斯林来说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开斋节，那一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就像我们农历过年农历新年一样，他可能会想要出去然后跟朋友去道贺，然后有新的一年，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节日，对，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多了解一些移工的文化宗教信仰，或者是甚至是简单学个三句五句的东南亚的语言，它其实就打开了一个互动的一个试出第一步的善意，对，然后再慢慢慢慢去找到这样磨合的方式，对，那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外部团体的协助，所以有One Forty这一些学习的资源，有课程，有各式各样，对，那慢慢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是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子的移工，或是移工遇到什么样子的雇主家庭，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很难有一个一定怎么样就可以解决的，觉得没有这么简单的事。但至少当这一步有了，我觉得会找到好的互动方式的几率就会再高一些。
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慢慢来。然后很棒的就是我们这个部分也可以求助，就是求助 140， 就是对外寻找资源。
像你感觉可以尝试的找到看相关资源。
就是我们在长照就是很多的不同的阶段都鼓励大家说对外寻找资源。那我们面对就是移工进到家里的这些困境或者是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寻找相关的资源。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 140 呢？
对，其实就可以上网然后搜寻就是 140 或者是移工学校，那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资讯。那如果想要更了解，实际上比如说包含开课啊，免费的线上资源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特别针对可能家里面有失智症的照顾者，我们有一些失智症的特别的教材，对，那都可以在私讯我们的粉专，对，那我们的同事都会帮大家来解答。
然后也有刚刚有听到很多 YouTube 频道嘛，
对，
如果大家习惯 YouTube， 还有就
也可以上去看看相关的影片，因为听起来各式各样的影片都有。
没错，
我们会把相关的连结都放在我们的节目的资讯栏上面。
没错，好，那凯翔这边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其他资源，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
其实这一路走来，那将近十年，那 140 一直是以一个非营利组织公益团体的方式，我们持续的在努力，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计划。那这些计划的背后其实也都很需要各位的支持，包含说有很多的民众愿意以每个月300块500块这种小额的支持，或者是有些企业，对，那愿意支持我们这样子的公益计划，一起让台湾这个社会变得更包容更友善。那我们也很需要大家的协助，那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协助到更多的移工，那也协助到这些移工后也协助到更多的台湾的家庭，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资源全部都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资讯栏上面，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点击以及可以赞助 14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子了，大家拜拜，
大家下周见，拜 拜,
拜, 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今天的小单元咯。这集带大家来深入了解移工来台工作之前呢，在母国走过哪些流程，才可以顺利的到各位家中来负起这个照顾的责任。但是你知道吗？不少移工啊，都是背负着高额的债务才可以来到海外工作赚钱。很多数人应该都不知道每个移工要付给中介多少费用吧。这次呢，我们来带大家了解每一个移工要给中介的费用有哪些。所谓的中介呢，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在他来源母国的当地呢，也会有中介负责先帮移工找工作。简单的来说呢，你可以理解成在台湾这里的中介公司呢是雇主的中介，而在来源母国那边呢则是移工他们的中介。两边的中介都会向移工收取不同的费用。我们先来说说要给移工中介的费用吧。移工在他们的母国通常会找中介来协助，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到海外工作。可是天底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当然要给中介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初次来台的移工来说呢，必须缴交来台工作费。这笔钱会因为工作的类型有所不同。以台湾的常见的这个移工来源国来说，在越南呢要付5到12万元不等，而印尼呢大概是5万元上下，早年常见的菲律宾移工呢则是12000到35000之间。缴交给中介这笔钱呢，除了协助媒合找到海外雇主之外呢，通常还会包含机票、职业训练、健康检查、护照、签证以及给雇主中介的费用。各位可以想象，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移工而言呢，这笔钱其实是不小的负担，也因此呢，非常多的移工都是借钱来支付的。至于台湾这边的雇主中介又会向移工收取哪些费用呢？依照现在的法规，移工呢只要每个月缴交移工服务费给中介即可。第一年的时候呢，每个月是1800元，第二年是1700元， 而到第三年呢，法规则是规定不可以超过1500元每个月。这三年下来啊，合计大概是6万元左右。至于招聘移工的过程当中呢，仲介会收取移工一个月的薪资作为仲介费，以及由雇主负担的服务费是每年2000元。而这两笔费用呢，都是明文规定必须由雇主来负担，禁止雇主呢从移工的薪资里面来扣除缴交。而移工薪资扣除的相关费用呢，是有违法的问题哦。如果被检举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家雇用移工的资格失效。介绍到这边呢，如果你是聘请移工来协助照顾家人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家中的移工来台湾工作是有多么辛苦。各位也可以比较清楚为什么仲介在顺利聘请到移工之后还会一直向你收钱。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